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老段，
我是莉莉安。
哎呀，这个爱问终于如期而至了，
如约而至。
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今天这一期啊，我们看到标题明显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职场的专场，对吧？
情情爱爱不感兴趣，
这说明这
搞钱，
对，说明最近大家这情感问题，我们听友们都很稳定啊，没人没有情感问题问啊。
对，
所以我看咱们群里边也是这样哈，大家基本上都聊一聊
吐槽工作是吧？
工作啊相关的啊，
是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爱问哈，也是在这个方面哈比较集中。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第一个问题哈。我们这听友说啊，说由于这个最近工作还是比较努力，被领导提拔成一个小领导了，但是呢一些同事表示不服，请问有什么办法方法处理，让我的工作能顺利推进。我相信这位朋友应该可能跟其他的这几位同事之前可能是一个平级关系，
肯定啊，
啊，或者是说可能同事们觉得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临危受命，对吧，成为这个小领导了，而且可能在工作的推进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希望我们能给他提供一些解答。
上来就搞这么高难度的问题，真的，这个我觉得是本期最难的问题，我们后面可能会轻松一点。
对对，
是的，
信息不足，对吧？咱他应该说一说什么领域，是吧？
有时候我看了这个问题，我就很多思绪涌上心头，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虽然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有类似经验的朋友都会很感同身受。
嗯，
不服是肯定的了，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行
我
能上，
啊，对，我是最好，为什么不是我？这种好事应该是我呀。
是，所以首先你心态要，这位听友心态要放平。
嗯，
这个很正常，谁干谁不服。谁坐到你的位置上，同样，你想一想，如果换一个你同事上去，你是不是也会不服？
哎，
所以这个太正常了。
那我服，我服。
你服，要警惕的是，这段时间可能刚升上去，领导也在考察你。
哎，
对，
对，
就是领导也在观察你如何的去应对不服的下属。
嗯，
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那你就是坐得稳了。
哎，对，正好我问丽丽，你说这种就有些时候领导他有些时候可能因为他只是提拔一个小领导嘛，小组长对吧，他有可能觉得哎，两三个可能大家都差不太多，那我觉得哎，这看着挺顺眼，或者跟我沟通我觉得挺喜欢这小孩的，挺有灵气的，我就把他评为领导吧。可能真实的情况下你说也不好说，因为谁也没有完全的上帝视角去看谁的工作能力的这个五维什么图更厉害。
是的，是的，
是吧？
就是好消息呢，是这位朋友，你已经在上面了。
哎，
就是我最近在重温一个美剧《广告狂人》，
哎，
老段看过没？
老经典了，
老经典了。然后其中有一段看到中间啊，不知道是第几季，然后就是有一个他们把他们的主管的总监给裁掉了，
哦，
把那个人裁掉了，然后他手底下有两个副手，老板呢跟这两个副手各自说，我提拔你当总监，就人为造成一种田忌赛马，因为他是单独跟他们俩分别说的，然后这两人就狂喜，就是没想到，哎，这个饼砸到我头上了，结果后来在下次开例会的时候，因为老板分别跟他们谈了，就说你现在先别说，那个下次开会的时候我会官宣，结果下次开例会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俩都被提拔了。然后两个人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一个小伙就很乐呵，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就是总监了，我不管你是不是，我现在就是了，我很开心，然后就一直保持这种雀跃的状态。然后另一个在那个戏里面也算男二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Peter 那个角色，他就是比较小气，他就是觉得说只能提我，那为什么提你，我觉得你就是个草包，你凭什么跟我一样平起并坐，然后就是言语上也比较有侵略性，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开完这个官宣，他们两个人都当总监那个会之后，在外面就是那个 Peter 就跟另外一个比较平和的小哥呛起来了，然后那个小哥就跟他说，他不就是乐得见我们两个就是争吗，我就是不要遂他们的意，我觉得挺开心的，
哦，是，
对，
是因为这个古代君王都是要两个大臣要制衡嘛，
对，就是你不可能关系太好的
啊。
对，再说一个职场无朋友，就是你是来拿工资的，你是来干活的，你不是来交朋友的，
是，
所以他们怎么想，你的同事服不服， 他们怎么想一点都不重要、嗯、
对，因为正好听友们给我们的这些问题里面其实有一个正好一块说了，就是刚刚你说那职场无朋友，我们正好可以就这话题也可以一块说了、嗯、就是他说哎，为什么我感觉这个在同事过程中我们俩关系极好，但是等我离职或者是他离职了，瞬间我们俩就跟陌生人一样，基本上都不交流了。
嗯，
那你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对吧？
能、
就是、
之前还刷到小红书有一个词儿叫职场发小
啊，
对，这个词儿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也表现了一些东西吧。就是为什么职场发小觉得好、
嗯、
第一是可能你刚入职场、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脱去学生的稚气
哦，
然后这个时候跟你同一批进去的可能他也是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就是职场发小，就这种可能是能够，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啊，通常你在越年轻越初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能交下来的朋友，在职场上交下真能交到一些朋友，后面还联系着、
嗯，
后来可能随着那个职级的升迁或者是什么样，你朋友会越来越少。
嗯，
那肯定是的，肯定是很正常的。
对啊，对啊，为什么把这个话题放在这里面？就是因为你看啊，就比如说这个同组的这几位，就我们听友跟其他可能关系还不错、
嗯、
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说，可能你上边了，你往上走了一步，跟你之前关系很好的这个人，他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或者你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
很微妙呀。
对啊，很微妙。
因为有两个职场铁律，第一是职场无朋友、
嗯、
第二是职场无秘密、
哦、
这两个是非常相关的一个事情。
嗯，
我们跳出来上帝视角的去看，
嗯，
那为什么他们不服你？是不是以前他知道你太多的底细？
哎哎，你说这个非常
有意思吧？
对
对对，可能是你跟他在一起同级的时候，你也会，你会跟他倾诉一些问题、
嗯、
你会跟他吐槽一些事情，
潜台词就是说他有什么的呀，
对，
他当年怎么怎么着，他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东西。
是的是的、
嗯、
由于这个背后的信息也不是很足啊，我们就这样敞开来聊、
嗯、对，
就是各种可能性都有。首先这个是肯定是不服的，谁上谁不服，这个是很正常的。第二呢，就是还是要咬紧牙关，
嗯，
上该干什么是干什么。
对，
你不要，千万不要纠结于这个活儿，我现在是小组长了，我叫他干、
嗯、
他不干，然后你就跟他拧在这儿了，千万不要拧在这儿、
嗯、
你要想办法还是把你的活干完，
奉命行事，反正领导上边给我派了什么活，以我的这个职责，岗位职责，不是有岗位职责嘛，
对
吧？对，你往上升了一步，你可能有管理的方面的一些权利。
是呀，
你该怎么奉命行事，该怎么去做，怎么推进就怎么推进。
是的，所以通常就为什么说职场会有自己人的这个存在呢？你想都是这样啊，你升上去之后啊，如果你们的公司是大金主爸爸，财大气粗，当然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太可能了啊，
嗯、
你就有啊，我是小组长了，我跟老板说，我这个活我需要人，我缺人干，你可以招你自己的人。这个人一进来就是你的下属，完全听你的。
嗯，
没错。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下，你可能也没这个 headcount， 你可能硬着头皮只能用你以前的同事。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听你的，你怎么办？你想办法把这个活干了，然后再想办法架空他。如果他实在刺头的话，
对，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啊。我觉得首先我非常同意莉莉说的，就是如果你刚刚说那两条铁律，我相信基本上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80%-90%了啊。但是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不仅如此，还叠了一个 buff， 就是领导让我把其中某一个人开掉，就是这个人可能在这儿很长时间了，然后呢一直是那么两个设计的小孩在那儿，然后但是呢人家可能在这儿时间很长了，我进来之后直接是这个也没说怎么怎么着，但是呢让我一个感觉像平级的人去把他开掉，但是呢我的 title 可能那个人就是明显我感觉那个人他不知道我的 title 是比他原本高的，那我站在他的视角上来讲，就是我去了顶替了他，且我把他开掉还要再招人，等于说就这人就是里外他的视角就是白忙活了一套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看我极其不服，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我也好怎么着也好，都是成年人，他会知道这东西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跟你也没什么过节，对吧？我是一个新人，我比你还新来这个公司，一定是公司觉得你不行了，所以我的这个一个建议就是往公司上推，然后如果你还是想江湖式的这种方式跟你的小组这里边达成一个很好的关系，就是你把这东西跟他共情，就是嗨，这 是挺那什么的，但是
本来就是公司的事儿 啊，那本来就不是公司，又不是你家的，你也只是奉命行事啊。
对，
对，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个拎得清嘛？
对啊，
这也就是说世界草台班子嘛，
对，
每个人都没法那什么，所以我相信啊。首先刚刚丽恋说的对，就不是你的问题，这人看你不顺眼是他的问题。但是我在想，就是如果这个小组一共七八个人，所有人都集中起来都看你不顺眼，甚至他们抱团了，这可能你需要想一想怎么去解决。但是如果一两个，我觉得你不用care 这件事情。
对，要看你的下面那个小组有多少。
嗯，
你这只要三个人呢就很多是非，三个人就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了。对不 对，无非是你加另外一个和或者是那个人加另外一个。
嗯，
但凡职场有一点点脑子的人呢都不会跟自己的上司对着干的。
嗯，
所以你已经是小组长了，你还怕下面的人抱团去整你吗？
嗯，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对啊对啊，如果你的领导在看你每天这事儿的也都没怎么干好，然后天天就跟这个小组这块儿闹各种各样的别扭，
对，
他也会直接把你给撤掉的。
对，
因为就丽恋说那一点特别对，就是他也在考验你啊。
对，他也在考验你。
对啊对啊，
所以你不能去用这种事情去烦他。
嗯，
对，就是你不能说，哎，我千万不能把这个问题给你老板。
嗯，
你老板会疯掉的。
对对对，那我们稍微演一段吧。嗯
嗯，
这个比如你是那个被升上去的，嗯，我是那个看你不顺眼的。
嗯
啊，比如你给我安排一个活儿，
嗯
啊，我说这个不想干，或者是说类似吧，就
行行行
啊，
演一段。
嗯，
哎，老段，这个设计稿可能下周就要，比较着急。
嗯，
之前我看上一个也是您负责的。然后咱们能不能就把它给弄了？
嗯，你说吧，就是这个事儿到底哪儿有一些问题，你给我讲讲啊，哪儿不好？你觉得？
没什么，就是比较着急，下周二就要。
哦，下周二要，比较着急是吧？
对。
啊，但我就做不了啊，就是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自己这个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我需要你再给我安排其他的人。
啊，你现在手头上有哪几个？啊，活比较着急，
我这七八个呢，挺忙的啊，
七八个
啊，我觉得我至少需要再别的人。
那可以可以，给你再找别个人。
嗯
嗯，关键还是得下周得交个初稿吧。
嗯，那这个能不能你来做？那你做什么呀？那看你不顺眼吗？咱不能太那个什么啊。之前这个不是你也在那什么？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打个样？对吧，
哎，
因为我这块也这活也挺多的啊。
我也想，但我明天要出个差，
哦，
我要不出差的话这我就自己干了，
嗯，
就没办法。
嗯，
对，我要帮老板出个差。
对，反正就是这事儿就聊到这儿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是不是反应还挺快的，
这
我
这对，因为设计师不出差。对，你这也瞎编，就是我在想是这样，就是听友这位听友可以再到时候再给我们听完之后啊，这个可以给我们下面留言，就是再补充一些信息，如果您方便的话哈，啊，因为我觉得不同的领域可能这个职场千变万化，不同的这个行业可能职场的那个氛围也不一样啊，就是如果你是那种什么传统的行业，那些人互相嚼个舌根儿，我觉得你也真的不用在意。但是如果是那种互联网公司，有可能会使一些绊子的，因为我说话也不是那么那啥，因为五年没在职场混过了。
确实，我们这演的都不像，
嗯，
因为我们两个人比较正常，你知道吗？
嗯，对，
因为种种，因为老段说的那种还是比较正常。这我觉得职场啊，绝对比情场丰富多了，就奇葩多了。
对对对，
因为你不断的换工作或者是找工作，你遇到的那种奇葩就真的是很多。我还遇到过一个什么视角，就是公司要把那个人开了，然后要找一个人去取代他，然后要这个要被开的人去面试取代他的人。
哦，嗯，
这不是纯纯的有病吗？就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事儿，这老板的脑回路我就觉得很牛逼。你是要他找一个他觉得 OK 的人去取代他吗？
嗯，
就那他怎么可能会顺眼呢？他可不是看谁都不顺眼吗？
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大家就无论你是在带入到哪个角色啊，因为有可能你就是那个看着别人不顺眼的那个，我觉得就是首先可以理解啊，这很正常。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是看机遇，有些时候是看运气。
对，就是我们的建议，我的建议，反正终归你千万你要格局大一点，你就拿出一个小组长的气势，你不要跟下属产生冲突。 对，就不要因为这种站在大老板的视角可能会比较无聊，就觉得说你这都管不了，我已经给你提升了那个小组长了，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扩展啊，因为你这个背景材料太少了，有没有关系户在里面，可能有一些隐藏的是你老板的线人
哦。
对，这可以不服，就不服你，我也有工作。
对，我觉得就是无论你升迁之前还是之后，我觉得在职场里面，如果你真的记住了刚刚李店说那铁律哈，你就尽可能还是少暴露自己的，就是各种的
铁律。再重复一次，重要的事情说三次。铁律第一条，职场无朋友；铁律第二条，职场无秘密。
对，就是如果你适当的放出一些秘密，那你一定是有一些别有用心，或者你的目的有一些目的，你才这样。但是这些秘密也不见得是真的。
是的，是的，其实这样的话，就不是说为了交朋友，是为了套取信息。
哎，
你这个东西要找准确的定位。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些也不至于是关系户，但是有些人他在老员工老油条，他职位可能很低。你假设是一个空降的领导，他也是肯定不会服你的了。
对，
我在公司干了20年，凭什么叫你个小毛头来管我呀？这种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对，
还不是你这种一步步上去的，你常见的是那种空降来的，然后那个下面都不服。这个时候他又没有别的新人可以用，他必须要先站稳脚跟，这个时候非常的难。
对对，但是在我看来啊，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领导他不是一个特别昏庸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如果能把你或者把任何一个其他人提拔上来，自有他的道理。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应该是认可的，他应该不会，就是这说白了，如果他是一个极其离谱，所有人都反他，那可能这领导是不是真的有一些问题，或者说被提拔这人是领导的关系户，这就不好说了，就好多阴谋论的这个层面在了。
是，我觉得就是退一万步来说吧，就像刚才老段说的，有很多种情形在里面。就老板抽风也不一定，所以就算是最后啊，你又被退回来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有些人也是不适应不了新公司啊，就是这种工匠的被老员工弄下来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也要记得，不是你的问题。
对
对，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
嗯，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那种环境，你也很难去融合或者是什么样，不是你的问题，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对
对，就是怎么说呢，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项目组，就是如果你公司足够有一些别的项目的话，可以学习一下，看看别人怎么，因为有些时候吧，一个 team 它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要一起考察。如果你真的想锻炼一下你自己的那个 leadership 是吧，领导力，我觉得从一开始做一个小组长你可以尝试，对吧？因为谁也不是上来一开始就会当领导的。如果我相信，如果这个人他自己自由主张的话，他这位听友应该也不至于问这个问题了。对于一个职场老油条来讲，这应该不算是一个问题。
职场老油条，反正有的人他也不愿意升组长，他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的时候是干升。外企里面有一个叫 dry promotion， 什么叫干升呢？就是只给你升 title， 不给你升钱。对，所以有的人他有的老油条他不一定愿意升职，因为也没有多的钱，然后你还要管更多的事儿，
是
搞不好我 title 高了我还更容易被开掉，所以他还不愿意。但是你升上去呢，他又未必服你。是的，是有很多种奇葩的情形，所以你就逐步锻炼。刚才我说的很简单，就是接着说下去啊，没说完。刚才老段说那个，你下面的人会不会，就我觉得正常的情况下不会说你下面有5个人都烦你的，就是你总有人能用的。
对，没错，
对，他们不可能，不可能5个关系户吧，都是老板亲戚嘛，不可能。所以你就要团结一下，就是你能团结的就弄能用的人好了。你就说不好听，你给能用的人画大饼呗，对吧？
但是就刚刚这个场景啊，我突然想到，就是咱们可以再深入，就比如说真到僵在这儿了，我给你安排，就刚刚咱们那个对话，
对，
那最后的比如说就是沟通不了，你觉得你作为领导小组长你该怎么办？
我可能看这个事情的缓急吧，我会有一个备选方案，
就逼着他一定要干，还是说
我是会把你架在这儿，因为你不服管，然后你我就会说这个东西还是让你干，但是我背地里我还是会有一个 plan B。
哦，
对，因为我这个东西我一定
要为项目的完成负责，
对我一定要完成，然后最后你能干还是他最后干出来的，那就再看。
像你比如说你再安排一个别的人就服管的或者怎么着，之前我其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那个小组长，然后我一般就自己 干，然后我先让他干，
嗯，
反正就最后落一个好。
自己干也是一个、自己干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但是你不能让他知不知道也没所谓。
对，我没所谓，
没所谓。
你要成了，那我那就收了，我无所谓。
对，
对吧？但是我会让他知道我是在练你，就是我是对你好，因为有些人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他可能就是一个天天消极的那个状态，反正我觉得就是同事之间啊，这个不同的人面对不同人，他这个风格千变万化。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之前我说我做产品出身，做设计出身，那个办公室里边有好多特别想只沉浸在自己小世界的那种程序员，领导能力等于零，但是水平很好，他就不想晋升。像这种人你给他提拔到小领导，这个程序和设计还好，因为大家就是谁牛逼谁说了算，对吧？这个好竞争，这其余的领域你说怎么说呢？它不好量化，对吧？
是
就是我们这个还好啊，对，
是的是的，所以当然不服管的人有很多原因不服管。
嗯，好吧，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下一个也是一职场问题，我觉得可以接着刚刚那个说，就是工作中遇到喜欢怼人的同事你怎么应付。哎呀，这也是一个沟通上的问题啊，可能就不存在于完全存在于这个上下级的问题了啊，
对，
可能就是平级，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老板他都怼，但是他是老员工。之前我们那刚我说的那个我们那个程序员跟老板好多年了啊，不管当场有没有人什么会直接怼，
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嘛，就是他怼你，然后他还会说，不就跟你开玩笑吗？至于吗？这个时候你怎么说？
至于吗？至于。
然后有一个心眼子，这也算心眼子练习啊。然后不就没和你笑吗？你至于吗？这也
是什么什么？
没和你笑，你至于吗？就是他说。跟你开玩笑呢，你至于吗？
啊，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
对，就是用
反将
之矛，公子之盾嘛。
嗯，
你也反问他，你至于吗？然后还有一个，谁愿意跟你开玩笑？我觉得这也行，这像是我说的，
这也是一个回怼哈。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让大家知道你对于这件事情是不高兴了。如果对方情商够高的话，他也就能知道了。
或者你说，我不觉得好笑啊。
哦，但是你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偶尔那么一句。但是有些人就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常会这样的说话的表达方式，你觉得你需要在意这件事情吗？他还老爱愿意跟你说，你说点什么，他就情商也很低，经常怼你。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少跟他说话，
少跟他说话，
真的真的，少跟他说话。这是我遇到过这种情商很低，而且他那个钝感力。非常的强，就是可能大家都不喜欢他，但是他没这个知觉，所以他会不断的跟你说话，然后大家私底下也会吐槽他，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大家不喜欢他。就这个时候你要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人呢是坏呢还是傻。就是像我说那种可能是有点傻，就是钝感力十足嘛，他也不是有坏心，他就是说话就是那样，他的脑回路也很奇怪，但是他不是一个坏人。
对。因为我有一个不同的理解，就是我认为这些爱怼人的人大多数都有点打引号的没心眼或缺心眼，就这个有点褒义哈，我的理解比较褒义，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太的直接的恶意，真的有恶意的人尤其是在职场啊，他不会让你感受到的，
对
对吧？他这种人一般算计都会比较少，他本质上因为他有些人怼人的时候他的思维就是说你可能这个点让他觉得哎不太好了或者怎么着的，他可能想的就会比较单调或者是直线型的这种。
是的，会咬的，会叫的狗不咬人。
对对，所以就是真正我觉得那种你需要注意或者是说你要去思考的，就是那些所有的怼他都能轻松化解的。比如就像历练这种，你说什么他都说，这个用一个反心眼子的练习啊。去给你一个轻松的答复，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些时候沟通还挺体面，基本上不太会用很直接的方式去怼，除了我们这种关系不错的你可能就直接说了。
我太搞笑，我刚才想到那个我遇到一个下属不服管的 callback 你刚才那个问题，当时他说的我都接不下去了，然后我就没跟他废话，直接叫别人去做了。他怎么说的？我说你这个东西给我打印个，别人要来开会嘛，我说你去打印个周签儿，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觉得不用， 我真的没见过这种人，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不用，
嗯，
我都惊呆了。
然后呢？
来不及了，人都在楼下了，我赶紧叫别人去打了。
不是，他说不用，然后呢？
我没理他呀。
哦，没理他。
对啊，那你说不用就不用，那我找听话的人去做。
那你跟他用那个黄晓明那句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哎，这种就是什么人都会存在在这个职场上，就是。
嗯，
就开眼界，每天都在开眼界，你知道？
对对，因为其实这种啊，无外乎也就是应怼，要不就是包容，要不就是说就是化解了，就无所谓的。
我已经没有时间，因为人都在楼下了。
嗯，
然后我没想到他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做。
嗯，
然后你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要打这个桌签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他是老员工，
嗯，
他就是那种肆无忌惮，怎么样可以十点半出现在公司，
嗯，
我都不敢迟到的那种。
可能就是断片了，我感觉临时断片。
人家就是，
嗯，油了，这个上班的班味已经在他身上没有体现了。
这种就是肯定是有后台的，我跟你说
啊，有道理。
所以前面就提示那个你首先搞清楚你下属或者是哪个是有后台的，你别得罪。对，这种就是怼到你面前，你叫他干什么？我觉得不用啊。
对，是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既然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你的回答最后会决定于你在公司里面你想给别人体现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那种刚正不阿，别人这个说我必回人家，还是说你就不在意，还是说你想抬高就是阴阳，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啊，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比刚刚那个问题要急切一点，
急切一点，而且就是还是做的多，
嗯，
说的少，
嗯，
你就能看到这些人的反应，然后判断一下你自己在公司的这个地位和这些人在公司的地位。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遇到的那个下属，这肯定是有后台的，
嗯，
你都不用问为什么这么嚣张，他也不是傻子。
嗯，对对，就因为还有一种比较，刚刚Lilian说的这个心眼子啊，就是我在想，就是咱们有没有一种比较心眼子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之前，包括其实有些时候跟听众们或者跟我们的这些好朋友，有些时候我也会开个玩笑，或者是也不是阴阳吧，但是有点那个抬往上把别人抬一抬的那种状态。比如说啊，你这怎么做的呀？我就会说，哎呦，您这个提的这点是真的不错。我觉得这事儿要是您来做肯定会比我做的千百倍什么什么什么，就这种的方式你觉得你觉得怎么样，就是用这种回怼。因为有些时候别人说一个什么东西，
啊，
可能是他对于你的一些不满，
啊，
或者他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评价。
那就像你说的，哎，那如果是您的话你肯定能做得更好，你打算怎么，
您可是真是这方面专家呀。啊，
是这话就是北京人说的，都感觉在阴阳别人。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那个我说一个什么不好的，Lilian说这个可能你不要在这个公开的平台这么发言，这可能对我们的播客不好
啊。
然后我说，哎呦，Lilian您可是不愧是公关。
对对，这是一个捧杀的方式。
怎么样？我觉得还行，
还行啊。
我挺喜欢。
你喜欢这个？对，就刚才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我就看到那个答案，就很像老段会说的。
对，但是我觉得提示一点，就是如果对方怼你或者他说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些真正的事实层面上的一些曲解，我觉得一定要解释清楚。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大家工位都是开放式的，有些时候你真的，因为我在想，就是你别理他不就完了吗？当听众们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一想，有些时候对方说的一些东西你还真的不能完全不理。
他说就是之前刷到那个小红书上有一个，就是说要把问题扩大化，就是你要是被甩锅的话，如果是刚才你说那种大型的办公室，
有我听
你也刷过那个，
我刷过那个，
然后他你就大声说，你怎么每次有这种事情你都把锅甩到我们办公室的人头上，其实就是甩到你头上，但是你要扩大影响，然后大家就会竖起来耳朵。
我看的小红书那个版本是那个就小孩儿，说那个儿子，如果也后面的孩这个同学老踢你椅子怎么办？他说那我会告老师，那告完老师还踢怎么办？ 啊，然后那你这时候就需要把问题扩大，你说谁，你就喊说谁谁老踢我，我没法好好学习了，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其实他就是说你要激化矛盾，这样你就是领导或者是谁啊，什么老师啊，就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
嗯，
啊，
有道理。
对吧，
非常有道理。
对，上了这么多年班，练就了一身的心眼子。
哎，然并卵。就是证明，哎，这个东西就是上班就是挣窝囊费。
对，然后今天我们就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哈。然后Lilian还有没有什么职场相关的，我们来点小的彩蛋，有没有一些
小的彩蛋是吧？
嗯，
心眼子练习。那来点搞笑的吧。面试。你有四杯水，来了五个领导，你要怎么办？
你先不说答案，咱们先
说
一下你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你自己个人的，我再说我的。
四杯水来了五个领导，
嗯，
要认真一点回答这个问题。
啊，
我会每个人都问喝水吗？如果五个都问喝水，我出去再给你打一杯。
啊，对对，就这种，我好像跟你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差不多是吧？
啊。对，心眼子肯定是一特搞笑的，我就我先咱先你先
是认真的版本，
你对你先不说啊，我先想想，我首先可能我肯定是赞同你说那个啊，就是在先问一波啊，我可能把所有的水都收掉，然后
都没有
给我自己争取点时间，
嗯，
然后我再去找一找，因为咱也不赶时间。你看，还是我的思维局限了我的这个表达。
还行，
嗯，
有类似的答案，就是把水放到一边桌上说，
都别有
领导们谁想喝谁来，把那个问题又推给领导。
嗯，
然后还有就是把杯子放在俩人中间，就俩人中间放一杯，
哦，
把问题又丢给他们。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五个领导有没有是我的领导？
也没说，
就大家都是一样，或者我都就我招待了五个重要的客户，可能是这个。如果有一个是的什么的话，我就不给他，然后最后我再跟这领导道歉呗。我说这个刚刚确实少了一杯，我最后这么，因为其他的四位我说不上话呀，人家走了呀，对吧？嗯，你是公布答案吧，说点
我搞笑一点的吧。一人泼一杯到身上，对第五个说：“今天算你走运了。
”行行，这愚人节是吧？
然后还有我考虑不周，自罚四杯。
还有搞笑的吗？
没有，还是那个搞笑波子呗，算你好运。
其实我觉得有这些心眼子给我们的除了带来快乐以外，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感觉职场事儿还挺多的，
真不容易啊，我靠。
对对，还有那种小红书上分析那些什么跟职场相关的一些电视剧，说嗯这个领导什么怎么怎么着，你看什么逐帧分析，
太难了，
嗯，
太难了。哎呀，班味太重了，这些还要吗？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嗯，
上瘾了，
嗯，再来我们就结束。
点子训练，再来一个，
嗯。
同事聚餐的时候说：“看不出来你这么胖，吃的倒是挺少。”牛逼！
我都能想到，你直接公布答案吧，我都能想到。
你就回，
嗯，
看不出来你脑壳这么大，里面是空的。
这个有点像那个辩题，就是说，哎呦，看你那个这么年，怎么还占座啊什么的。
啊，
就是怎么着，然后那老太说你看你这么老怎么还不死啊，就是这
啊，对对对
啊，就
再来一个回归到工作
啊，
工作汇报的时候领导说这种小事儿不用跟我汇报了，你会怎么回？
我会问领导，我说那啥是大事儿啊？
你这情商低
啊，
先来个高，这情商低就是你这就等于是这句咱这破单位能有什么大事儿。
不是，现在都反着说越是这样的算是高情商回复。啊，
哎呀，正经回答，
嗯，
您觉得是小事儿，在我这里就是大事
哦，
需要领导您把关，指导我们怎么干。然后内心的 OS 拉倒吧，我才不给你甩锅的机会，回头干错了又说我没事先问你。
哦，那我会反问一句，我说，哎，这个啊，你得成长啊，你不能什么都依靠着领导啊，对吧？
跟您念叨念叨，我就有主心骨了，
嗯，啊，这也是捧杀那逻辑啊。
对，
哦，有意思。
还要再说一句
啊，
有时候很多领导都是口是心非的，他越这么说你要越跟他汇报，我吃过这亏，
嗯，
你知道吗？这话有人跟我说过，
哦，
最后又说我都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干嘛。
所以闷头干事儿啥都不说也不行。
对，
就是你还是得，
你得记着他是领导，好赖话都让他说了。
嗯，
对，就是这么变态，他不变态他上不去，所以我没上去。我就实诚了嘛。哦，那您说这个小事儿不用跟你汇报，那我自己做主了。结果人家他妈的年底跟你说，你怎么不跟我汇报呀？ 我都不知道你一天在干嘛，
就别嫌麻烦啊真的，因为你的领导，你可能小领导，你的领导大领导可能还有大大领导。
你看我就不喜欢回答职场的爱问，让我的这个 PTSD 又回来了。
没有，就是两、哎、就是其实这期节目是一期讽刺节目，就是两个没上班的人聊职场话题，
就因为咱俩混的都不咋样。练你
还在这儿给别人叭叭上课，
都是血泪教训。你看我刚才不是又抖了一个血泪教训的吗？还有遇到的奇葩，就刚才说过的都是我遇到的，什么什么那个要让那个人开了那个人去招聘他的继任，然后什么下属跟你说我觉得不用这样，然后还有这个汇报，这个都是我自己遇到过的。
嗯，
找谁说理去？终于我能把它变成节目了，我也开心了，
太好了。嗯，对。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像我们自己现在自己做这个自媒体做事儿啊什么的，你会面临着很多跟别人的沟通，其实何尝不也是一种职场。
哎，
所以其实
都是小事儿。
对对对对，所以可能这种职场你的自主力和你要面临的这个大海更是汪洋的这种大海。
对，
之前你可能还就是在一个小的公司一个场域里面，现在你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有的是媒体老师，有的是这个，有的是品牌，你其实都在一个人拆成 N 个人，然后要面对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状态。而且有些人混得好，你混得看起来好不一定好，而且有些时候他混得感觉还行，可能人家背后使了不少的劲儿，
对，
你看不到。
有的时候问你能不能愿不愿意去换，你不一定愿意。
哎，
对，
是是，所以我感觉就是，哎，人生在世，大家还是自己符合自己舒服着来，
是，
也就是做自己比较合适。
对，
嗯，
命运会带领你去你应该在的路。
嗯。好吧，这个没想到我们最后升华到这么
升华了。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然后，如果想让我们这个聊点啥，或者就是有什么小问题哈，情感的、娱乐的、八卦的啥的都行啊。希望大家可以找我们的安小编安，然后投稿啊。然后，如果大家想问什么，我们可以再相约下一期的爱问安全出口。
好的，
嗯，好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